穿越时空，交换距离，我们在这里相遇，
感受心跳，诉说衷肠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华广直播室，
这里是华广直播室，
欢迎收听本期的华广直播室，
欢迎收听本期的华广直播室。
有一种吐槽叫大话天下，
热点、观点、笑点、槽点，
校内、校外，大千世界。
大话天下与你一起，不出校门便知天下事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畅所欲言；
在这里，你能够找到安慰，
不必苦恼，没有地方痛快吐槽，
不用担心没有理由开怀大笑。
直播室里，华大街头，我们期待着你的发声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广直播室《大话天下之是道德还是绑架》，我是主播孤鸿，
我是主播黄大仙儿。
哎，黄大仙儿，你知道最近地铁判官这个梗吗？我每刷到一次就要笑一次。
知道啊，真的很搞笑。事情起因就是在青岛地铁上，有三个老人在争论占座问题，一直没个结果。直到其中一个大爷说：“我一个人占十个座，你也管不着。”一个小伙子闻声而来，毫不犹豫就扇了大爷一巴掌，被网友戏谑地称为地铁判官。
从迷茫到确定，最后审判，这个小伙子三秒内的表情转换被做成表情包，在网络上疯传。这个新闻确实很好笑，但是笑完之后我就在想，我为什么会笑？他到底搞笑在哪里？
我觉得就是因为出乎意料吧。对比一下以往的新闻，比如老人要求你让座，然后年轻人不让座就被打就被骂，甚至我让座慢了都会被指责。但是出于各方面的因素考虑，通常受害者是不会还手的，甚至都不会还口。但是这位地铁判官可不一样啊，他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出了善恶的判断，并立即审判了坏人，实实在在的给了一巴掌。
回看近些年出现越来越多的让座问题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年轻人一定要让座，但让座是道德规定。如果某一天我不想让座了，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可一些人就会开始指责年轻人没素质。于是让座这个本应该是自愿的事情，无形中成为了一种必须，我们开始担心自己是否应该让座。
我想到几天前刷到的一个视频，一位小伙子刚结束出差，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带着大包小包，在地铁上好不容易混到个座位，当他正戴着耳机玩着手机的时候，有人拍拍他要跟他说话，刚拿下耳机他就听到：“你这么年轻，凭什么不给我70岁的老同志让座？你是缺德啊，一点都不尊老爱幼，年轻人都像你这样中国就没希望了。”小伙子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咋回事，劈头盖脸就被一顿骂。小伙子也很有脾气，在一顿争执之后说：“如果你好好沟通，我大概率会给你让座的，但是现在这样骂我，逼着我让座，我肯定是不会让的，我也累了一天了。”
这句我也累了一天了，真的很心酸。一些老人家仗着自己的年龄优势，倚老卖老，强占座位，这根本不是公道，而是公开的道德绑架。
在现行的事业中，通常啊，遵守规则的才是弱者，因为遵守规则就相当于自缚双手。我把我的善举交给其他人来做选择，对方会做出何等选择，全看对方的道德水平是不是够高。如果对方的道德水平够高，就会认识到道德是用来恪尽守心，而不是用来指责他人。
没错，而且每当遇到这种强行让座的情况，我们不敢以武力去解决，因为违法，但也不敢用言语去拒绝，因为我们在遵守道德。
也不是说遵守道德不好吧，而是有一些坏人在利用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道德，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导致我们一些年轻人被一些坏人用所谓的道德规则来压迫和剥削，完全没有还手能力。
网上现在对于地铁判官那些高关注度的词语，几乎都集中在了立即执行、迅速判断、毫不犹豫等等明显带有时间限制的词。显然，这次地铁判官的事件，让我们长久以来内心所预积的怨气终于得以宣泄，自然会笑了。
这位地铁判官突破了道德束缚，没有遵守尊老爱幼的原则，同时持证上岗，精神病免疫了一部分法律问题， 既出了气又没有后果，当然爽。所以从我的视角来看啊，地铁判官的行为更像是某种象征，是贯彻了一部分网民内心朴素的正义观。
其实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人支持的不是地铁判官，也不是地铁判官的这一个巴掌，我们是反对以暴制暴的，我们支持的是他在贯彻一个带有人人平等底色的朴素的正义观。在道德缺位甚至法律缺位的时候，我们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为了实现这种正义观，必须要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。
一些网友就这一巴掌展开热议，不少人批评说这是一种人身攻击，还有网友扒出来说地铁判官又偷拍又猥亵的行为，而且被拘留过。但是公德和私德是两回事儿，私德行不行论证不到公德行不行。
是的，虽然理论上不反对地铁判官的行为，但是我仍然需要为他辩护。就像我不是药神的这部片子，药神为了让白血病人能活得下去，不得已他选择了违法，难道你能说药神是邪恶的吗？
可是其实我们也不想以暴制暴啊，如果法律和道德没有缺位，那么私刑本身就是一种罪。但问题就是现在法律和道德是缺位的，我们没有更加行之有效的反制手段，为了维护我们朴素的正义观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没错，如果我们不这么做，难道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动摇和祸害我们的理念根基吗？他毫不犹豫的一巴掌扇的是一身正义，这正是地铁判官的行为得到大量支持的根本原因。
类似这种道德绑架导致以暴制暴的事件还真不少，比如在某次列车上，一位乘客因为受不了孩子的吵闹，直接向孩子泼热水，还斥责过来劝阻的列车工作人员。之后舆论分成了两派，一派觉得当事人的做法不太对，没有包容心，另一派觉得应该把带孩子的乘客和没有带孩子的乘客分开售票。
哇，真的，每次逢年过节坐高铁或者飞机回家，总是会遇到很多熊孩子。在某个瞬间，我真的极其希望那些嗓门大、声音尖、满口脏话、素质超级低但精力却超级多的熊孩子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。
没错没错，而且通常这些熊孩子的家长素质也不高，每次鼓起勇气质问家长时，这些家长的台词都出奇的一致。那小孩就这样，你忍一下不行吗？他哭两声怎么了？你怕吵，你去头等舱啊，你跟孩子一般见识什么？
这又开始道德绑架了，因为我是成年人，我就理应包容小孩子的错误行为吗？或者说这根本不是包容，而是纵容吧。每次出现孩子在公共场合吵闹的事情，舆论焦点总会说到家庭教育上。其实很多家长吧，你不能说他们对孩子不上心，只是在家庭教育上他们的能力欠缺太多了，只知道抓学习，不知道抓品德，最后教育出来的孩子就像家长本身一样，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
说来也挺搞笑的，被逼急的年轻人们直接在高铁上上演发疯，告诉所有人自己有精神病，被吵到逼急了会做出出格的事儿。说完之后，这个车厢立马就安静了下来。
要问现在有没有合法的解决办法，我觉得还挺难的。前段时间12306开始推出静音车厢，也就是不准吵闹很安静的车厢，但是要么就是抢不到，要么就是不能够阻止带孩子的家长去买票。说到底，公共交通的管理人员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权利去执法，只能够一边劝阻一边安抚，和稀泥才是最稳妥的处理方式。
真挺无奈的，毕竟孩子吵闹不是高铁霸座，没有办法用寻衅滋事来进行制裁。无论是向孩子泼热水的乘客还是地铁判官，为了维护自己的正义观，不得已而为之进行了以暴制暴。这种行为虽然不值得被提倡，但是是可以被谅解的。
其实在日常生活中，人与人相处的行为规范有两条基本的线，一条道德，一条法律。法律是道德的底线，刑法是法律的底线。所以很多时候，即使我们在做一件对的事，为什么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，就是因为他们在用法律的标准在要求道德。
没错，所谓的道德绑架捆绑的就是法律和道德，他们把法律的线往上挪了，道德是提倡但法律是禁止。事实上法律和道德之间是有一个中间地带的，或许我们不让做这个行为没有那么合乎道德要求，但这是在法律之下的，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，所以中间这一段是最容易出现争议的一段。一些人总用强制的标准来要求这个中间地带，
这就不得不提到键盘侠在网络上对于明星捐款的审判了。《战狼二》上映几天后，九寨沟发生地震，大量明星纷纷捐款，吴京也捐出了100万。当时《战狼二》的票房已经超过了40亿，于是网络上就展开了一场道德审判，由各路道德人士举办，评判吴京应该捐多少钱。大家义愤填膺的讨论，吴老板捐他1亿吧，我觉得他应该捐款至少3亿，拿出《战狼二》票房的一半捐掉。
那个时候真的闹得沸沸扬扬，甚至有网友评论说建议列一个名单，哪些明星没捐款，哪些捐款不够100万，每天更新给大家评价一下捐的够不够多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真的无语了。
在吴京之后，黄晓明也被拉出来审判，他在武汉刚发生疫情时就捐款20万，被网友喷惨了，很多人说这都不够杨颖买个包的。但实际情况是，黄晓明夫妇是第一批捐款者，捐多捐少很难把握。同为第一批捐款的吴京谢楠夫妇当时也是捐了20万，他们都被骂得挺惨的。在这之后不久，他们也都分别补捐了80万。
补捐的行为真的很荒唐啊。我们排开一些明星确实赚的钱比普通人多这个点不说，就捐款这个行为本身而言，这本来就是一件自愿的善举，什么时候变成用捐款来衡量一个人了？不捐也说，捐少也说，捐款不是攀比，每人尽一份心关注事件本身不好吗？
赚得多就一定要捐得多，网友又在进行道德绑架了。在法律和道德之间的中间地带，我们这个自由依然要给人家，人就是有做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事情的权利，我们也真心的希望他们能往道德的线去靠，但不能给强制的逼迫性的力量。
不管捐多少，哪怕是倾家荡产，这些所谓的正义人士们也不会觉得多，毕竟这拿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钱，零成本就能维护正义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如果想要为灾难出力，如果真的是正义凛然，那就请自己伤，不要让做好事的人心寒了。
你真是说到点子上了，这让我想起来一个老段子。记者问一个男人，您如果有100万，您愿意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吗？男人说愿意，甚至10亿都行。记者又问，那您如果有一辆汽车，您愿意捐给别人吗？男人摇头说不愿意，因为我真有一辆汽车。
让座是传统美德，这点肯定没错，但是归根结底是自愿，不该变成强迫。一捐也好，让座也罢，都是典型的道德绑架。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，甚至每天都发生在你我身边。我的舍友就经常叫我帮忙带饭，偶尔几次吧也还好，多了我就有点反感。有一次我拒绝了，他就理直气壮地说，哎呀，反正你顺路啊，我也不是不给钱。我真的气晕了。
没错，我室友就3天2头的借用我的键盘，说我的键盘更好用，我都给他链接了，他怎么不自己去买啊？还经常开我一些没礼貌的玩笑。有时候我实在受不了了，说了他几句，他马上变脸说，开个玩笑而已，至于吗？
还有一些强买强卖的人情债，比如就咱俩这关系做个 logo 还要钱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我随便找个人都能免费帮我做，我好心帮你负责设计和制作，付出了脑力和体力劳动，你一句咱俩这关系就不要脸的想免费，别人想免费给你做，你怎么不去找他？
永远要记得，道德和法律之间是有中间地带的，我们有权利自私，当然我们更希望大家的行为更往道德上靠，这叫道德引导，但请不要道德绑架。对于这个中间地带，我们做到只赞扬不批判就好。
有句话说得好，都是第一次做人，我又凭什么让着你。希望我们谁都别做道德绑架的实施者，不要喊口号打嘴炮，想要的船咱们自己造，不要那么急着做裁判，大家都是为了乌托邦而战。
那我们本期华广直播室大话天下之是道德还是绑架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主播孤鸿、黄大仙，写采编辣椒油及武林于慧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